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国的 AI 产业最近似乎进入了狂飙模式，继来自杭州的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深度求索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之后呢，马云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也现身杭州的阿里巴巴园区，并对人工智能 AI 发表了他的看法。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正在与阿里巴巴联手，要共同开发 iPhone 在中国用户上的 AI 功能，推动了阿里巴巴的股价大涨。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 J.D. Vance 他在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峰会上发表讲话时，特别警告各国不要与专制政权在 AI 领域进行合作。那么，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则表示，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以及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的做法。那么马云的满血回归对于外界释放一个什么样的讯号？中国的 AI 产业驶出了快车道，会给全球带来哪些机遇和风险？美中两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现在越来越壁垒分明，越来越白热化。 AI 的未来究竟是要归于民主这个阵营，还是专制这个阵营呢？我们今天时事大谈下半场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美中之场之间的这场 AI 大战。两位来宾，一位是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副教授邱万钧教授，还有中国的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非常欢迎二位。好的，下半场我想先请教秦鹏先生啊，你怎么看这个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啊，这个罕见的现身杭州还发声谈这个 AI， 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 AI 会改变一切，但不代表 AI 能决定一切。技术虽然重要，但未来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我们真正能够做些什么有价值的这个事情，而且是与众不同的事情。这是马云在杭州的说法，想请教您怎么解读他的这个现身，还有针对 AI 来发表他的看法呢？秦鹏先生。
对，我觉得马云呢这一次去现身杭州谈 AI 呢，是和以前他流浪地球，对吧，然后呢偶尔回到中国，这个完全已经是不一样了。那之前的时候呢，我们说他流浪地球的时候回到中国，他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是惴惴不安的，他是在和中共最高当局是达成了一些妥协，对吧，回到中国之后的话还允许他再出去，然后允许呢能够给他这个一个政治空间，让他呢能够去踢中共，说你们支持民营企业，支持高科技等等，这样一个这种作为一个象征，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身份。而今天呢，我们说整个的大的局势是发生了变化的。那马云这次在现身杭州，他有几个方面的一个因素。第一个来讲，毫无疑问，他实际上是和iPhone 的这种合作，他应该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那我们说阿里的这样的一个创始人马云来回归，这个代表着说整个的企业的一个发展是一个这种给企业它注入一个活力，对吧，这是他的一个这种现身的这种目标。第二个，他也是想表达说整个中共对于阿里现在呢还是蛮支持的，和过去呢这种打压限制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更深层来讲，我觉得它更显示的是什么呢？中共当前对于 AI 的一个高度的重视，它把 AI 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看作了是一个中共这种和美国竞争的一个非常核心、非常前沿、非常高端、最顶层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中共最高当局习近平、李强等等所非常看重的东西。这也从呢我们说几个事件能够看出来，对吧？之前的时候，李强是接见了相关的这些类似的人，包括的话呢是DeepSeek 的这个
梁文峰，
对，所以这是。再有呢，对阿里来说呢，它也是能够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去发展它。比如说，中共的话不仅仅是投资于这个 DeepSeek， 而是呢试图在把中国的最优秀的这些企业，包括阿里等等的话纳入进来。那这呢，我们看到 DeepSeek 当时是被全球去质疑的时候呢，在大年初一的这种凌晨，阿里当时是发表了一个这种关于千问的，它的获得了这种进展，而且的话呢，在很多方面突破超过了 DeepSeek 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我们说实验的一个结果一个声明。这一点上，某种意义上没有最高当局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或者是他揣测这样的一个胜利的话，他是不敢这么做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话是 DeepSeek 被视为说全民的这种科技之光，对吧， 所以呢，这个其实背后的话是代表说，中共希望谁能跑出来谁跑出来。
嗯，
你哪个高科技企业都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阿里，它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这种领先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说今天的这个中共对于人工智能的这种竞争是非常的看重的。所以这也体现出来，他现在呢是希望马云能够呢在这个方面能够起到更好的一个作用，也让更多的中国的这些高科技企业发挥呢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度。
嗯，好的，非常感谢秦鹏先生针对这个马云现身杭州啊，可以说是这个满血回归进行的这个讯号的解读。那我不晓得邱万军教授怎么看马云现在突然现身，而且刚才秦鹏先生也特别提到，在之前这个所谓的深度求索 DeepSeek 在这发烧的时候呢，阿里曾经也有一个声明。如果把它结合起来看啊，现在马云不但在杭州现身大谈 AI， 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苹果也要和阿里巴巴来进行合作，为中国的 iPhone 用户开发 AI 功能啊。现在这个阿里巴巴所有的概念股是集体大涨的。你怎么看现在这个马云重新回来啊？他对外释放的讯号是不是中共现在更重视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了呢？邱教授，
因为我想这两者合作，阿里巴巴跟这个苹果电脑的合作，其实是一个利益的结合。因为苹果一直在希望在全球的范围之内推动这个 Apple AI 哈的这种服务啊，包括能够整合现在有的Siri 和那个 ChatGPT 啊，但是在中国市场，因为这个它的监管、它的政策的限制，苹果没有办法使用这个 OpenAI 或者是Google DeepMind 这个西方的这种 AI 的服务，因此寻找中国本土的合作伙伴，变成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中国对这个 AI 它的限制是比较倾向国家的监管，那跟美国放宽对 AI 的管制的一个基本上的这个立场其实是南辕北辙。那这个所以因为这种国家监管，所以苹果没有办法直接把 OpenAI 的技术应用在中国市场。另外就是阿里巴巴它本身的这个 AI 能力，像刚才这秦先生他讲到的千问啊，通义千问这种 AI 大型模型，那已经是中国最具竞争模式的 AI 模型之一。然后整合到这个阿里云哈，阿里巴巴 Cloud 啊，它这种多的商业运用，那阿里巴巴当然也是一个务实的选择，跟苹果一起合力的前进这中国的市场。那特别是因为苹果在这两年三年哈，它跟这个在中国市场上，它有很多的这个挑战和很多的竞争，譬如说像华为的手机哈，它能够就是说小米的手机，它这已经让这个苹果在中国市场上这丧失了这些这个高端的用户哈。那苹果需要提升它产品的吸引能力，另外一个中国的 AI 市场巨大，那当然这苹果也并不想错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呢，这个其实这中间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政府监管比较偏向于人治，也就是说它没有一定的这个法规。当中共政权它是在政治上考量的时候呢，这个监管随时就会有一些变化。另外我们要知道是说，像这种科技发展其实要符合人性，符合这个国际的一个标准。那因为这种高度政府监管的情况通常都是为政治来服务为主，那也会造成这种它的标准就不确定性会相对来提高。所以这个它的合作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目前来讲当然现在是属于蜜月期啊，好像看起来双方情投意合，不过过了蜜月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值得观察。
好的，那也想请秦鹏先为我们分析现在这个所谓 AI 的这个产业在中国驶入了快车道，究竟给大家带来哪些机会跟风险啊？那为什么说外界说这个中国的产业 AI 产业驶入快车道呢？因为现在 DeepSeek 刚刚您提到横空出世之后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现在它和中国的车厂企业像是比亚迪啊，还有东风日产合作推出这种高端的智驾，他们喊出的广告词就是让 DeepSeek 铺路 ，AI 的智能车可以狂飙。您认为现在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能不能为现在比较低迷的这个中国经济注入强心针？刚才邱教授提出了这个监管的问题 ，AI 的这个所谓的狂飙模式在中国究竟是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还是也有风险呢？也请秦鹏先生帮我们做一番分析。
对于呢，我们说这个人工智能在科技、在制造、在服务各方面的话呢，如何去发展，最终能取得多大的一个成果？其实现在呢，应该说还在摸索阶段，对吧？对于DeepSeek 呢，它是个大模型。对于呢人工智能，我们看到呢，美国其实应用到了更多的金融、保险、服务，乃至呢未来的这个军工这些领域来讲呢，其实大家看得到这里边孕育着很多的这种产业，孕育着很多的这个金钱和机会。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中国也看得到，但是呢，这些东西能不能转化成一个生产力和实际的应用，其实现在是在摸索。所以呢，最终中国发展成什么样的，说实话还得看。现在的这种DeepSeek 这样的一些事情来说，应该还是说在初步的一个阶段，它并没完全转化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这种竞争能力，一个产业的价值。所以中国发展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并不代表着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结果。这一点上我觉得马云还是蛮清醒的，对吧？他蛮非常清醒的。因为现在呢，作为阿里呢被 iPhone 选中，当然一个是因为它得符合中国的这种规范，中共的话要审查，它只能找一个中国伙伴。另一方面的话呢，是因为阿里它有很强大一个这种服务能力。但是呢，竞争未来其实也会很激烈。百度我们现在看待已经是对大模型，一些新的大模型要开始免费了。所以呢，接下去这种在中国竞争这么激烈，那全球的竞争其实也会更加的激烈。这种情况下的话，这种投入未来会不会获得这种回报，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强大一个生产力，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继续去看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也体现出来中共当局的一个布局，一个策划，对吧？他过去来讲，他可能更多的在很多领域是希望能够国企去控股，去做。现在的话呢，在高科技领域，他看起来是知道国企实际上是最没有活力的，最没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模态。所以呢，他现在也是愿意呢，在中共的这种主导和大投入的情况下，拉一些这种高科技的核心企业来去呢追个小股。但是呢，他也允许自己的去壮大去发展。他未来看重的是什么呢？是全球的一个做一个科技龙头，或者呢全球去掌握一个控制权。比如说，就像华为啊、5G 那样，像比亚迪的这个汽车，还有呢像 DeepSeek 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领域，以及呢。TikTok 让你呢这个美国或者很多用户的话呢不得不用，最终来讲的话它掌控你的信息和这种下一代等等这样的一个，这是中共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布局。但是这个布局其实有好处，也有大很大的麻烦，这个就会让外界非常非常防范你，就是这种情况下向全球推广的时候的话，我觉得会遇到巨大的一个阻力。那么未来呢，对美国为首的这样的一个西方国家，也一定呢会在这个领域来讲去加大对中国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打压。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中国能发展什么的样子，还真的观察。
好的，感谢秦鹏先生。我们很快念两个我们的网友的这个评论，请你来回应一下。这位叫做田中丽奈的网友，他说川普其实被马云骗过，他这边指的应该是马云曾经答应过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要在美国制造100万个工作机会，但后来并没有实现。还有一位网友叫做徐州2018，他说独裁集权国家中共国不配拥有高科技，他们偷盗的技术全部都用于镇压和监控韭菜。那么继续想也是请教秦鹏先生，因为让我联想到说是美国的副总统万斯，他在最近在巴黎举行的这个人工智能峰会上，他就特别警告了，就是说专制政权他现在是试图利用人工智能 AI 来加强对国内外公民的这个管控，像我们刚才网友说的是监控韭菜、镇压韭菜，跟他们来合作就等于是你把国家拴在 他用这个 chain 拴在一个专制主人的这个身上，那么后者想要渗透和挖掘甚至夺取你的信息基础设施。你怎么看万斯在巴黎人工智能峰会上对于全球各国发出和中国合作 AI 的警告呢？
对，美国和万斯总统的话，副总统的话，他们其实看得很清楚。中共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掌握中国韭菜，他还想把那全球的这些国家、高科技公司、个人等等的话呢，都管起来，对吧？这是中共的一个目标，所以呢，这个美国就把它上升成了一个未来的一个科技实力的一个争夺战，也上升成了一个这种生死之战。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未来像中国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攻防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对中国这种打压一定会超过对华为的预防。它现在呢是更早的开始，华为当初实际上是在美国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因为美国不屑于去制造，那个时候，对吧？现在呢，美国发现不对，现在已经开始从源头从开始就开始去封杀。这个封杀的话呢，从万斯所这个发言所代表的场合和前景来看的话呢，它的封杀一定会包括呢是客户方面，对吧？就像封杀华为那个客户一样，还有呢更高级和更全面，在标准、在入口、在产业链、在技术合作这些方面，它也一定会进行封杀。甚至对于这种伙伴，那么它还发出了一个这种隐含的警告：如果你帮着中共去发展，如果你跟中共去合作，那对不起，我可能还会制裁你。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万斯所释放出来的一个信号。
的确是啊，秦鹏先生，感谢您分析，也请教邱教授。现在感觉上美中两强在 AI 人工智能这个竞赛是越来越不但白热化，而且是壁垒分明。我们光看这个在巴黎举行的这个人工智能峰会就看得很清楚了。刚才提到这个万斯副总统的这个对不点名暗指的对中共的警告之外呢，中国和许多的欧洲国家签署了这个巴黎人工智能峰会的共同声明，但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却没有签署。你怎么看现在美中两强在全球领域范围之内的人工智能的互相角力和较量呢？邱教授。
因为像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这个美国为首的这个主张 AI 创新、企业自主监管的这个阵营，跟这个欧洲阵营啊，强调这个 AI 风险，推动严格的监管法规，和与这个中国哈做了一些结合。因为中国对 AI 的观念其实还是以强调国家主导 AI 发展模式为主。那中国目前结盟的这些国家，除了它跟欧洲有一个比较中阵营，像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这样子的有一个比较松散的结盟之外，另外它主要结盟的就是亚非拉这种新兴国家。那当然这些国家在 AI 的发展上面来讲是属于这启蒙的阶段，是不足以跟美国来做一个竞争，但是因为他们的市场也很大，因为他们的人很多。那中国想要利用欧洲作为 AI 产业和监管的一个所谓的平衡者，也就是说这美国因为对 AI 对中国进行很多 AI 产业的一个技术封锁，譬如说先进制程的 AI 晶片它的出口那当然都会影响中国这个 AI 的这种训练能力和算力的一个上提升。那相对来讲，中国就必须要用其他国家的技术来取得国际上更多的话语权。另外，中国希望在这个 AI 安全治理方面塑造这种国际的影响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AI 的发展其实必须牵涉到这种所谓的数据的管理、安全监管这种伦理的问题。可是呢，对中国来讲，它发展任何科技，包括 AI 在内，它比较是为政治来服务，也可能会形成刚才网友所说的，变成是监管控制人民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而且这个手段工具可能会更为恐怖。所以美国和英国避免是要让中国成为 AI 的话语权，也就是说在这个峰会上拒绝签署这个公报。
好的，谢谢邱教授的分析。很快念两个网友的这个评论，请秦鹏先生给我们回应啊。这位叫做迷红博的网友他说，企业家太短视了，只为了眼前的利益。华尔街的大佬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中共民主了，市场化了，全世界都民主了，市场化了，在同一个基本规则下做生意不是更好吗？一化荣这个网友他说，美中科技战也好，贸易战也好，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没有规则约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那么请秦鹏先回应一下，也是大家都在问说一个问题，说 AI 的未来究竟是会归在哪个阵营，究竟要信专制还是信民主，究竟这两者之间的 AI 大赛，刚才网友也说他认为是中共会赢，您认为是谁会赢得最后的 AI 竞赛呢？秦鹏先生大概三十。
对，毫无疑问来讲的话，双方都想去获得这种控制力和影响力，所以呢，这实际上是一场呢，我们说专制和民主的这个决战，也是一个这种高科技的最高最顶层的一个尖峰之战。那谁来去获胜的话呢？我觉得根本上是在于谁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科技人才、国家这样的一个支持和卷入，更多的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投入，所以这个是根本的东西。在创新力方面的话，谁最终能获得这种发展，这是谁能获胜。所以呢，我觉得答案已经是出来了，就是呢，这个呢看起来眼花缭乱，或者是看起来是中共现在有多么的这种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不过呢是当初的美苏科技对决、全球争霸的一个这种升级版、一个再版，对吧？我觉得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中共的话一定会去失败的，因为这个是专制和民主之战，也是呢正义和黑暗之战。
好，
正义一定会去战胜黑暗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秦鹏先生还有邱万军教授带来的深入分析。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